兄姊妹们，主内平安。
平安。
很高兴今天下午能够再一次跟师母一起来到这里，跟大家一起敬拜主，实在是神恩典。大家不知道，再过两个星期就是圣诞节，是吧？我们感谢主，我们知道圣诞节是为万民预备的。啊，当我最近去这个巴拿马，刚刚才回来几天。啊，上个礼拜的时候已经见看见他们在这个墓，在这个商场那里布置得很漂亮。我想起来，那里比较加拿大更棒。这个圣诞树在墓里面，从地下到上面，大概是有两层楼高吧。啊，很少见这么漂亮的。我们看见神的恩典，也将这个福音传到这个中南美洲啊，这次有机会去参加他们的圣经学院的毕业典礼，神恩待中南美洲那里我们的华人啊，兴起有不少的人在那里接受神学的教育，以致可以在那里来为主工作，来传福音，将人带到主的面前，实在是很感谢主。感谢主让我们有机会来认识他。耶稣基督见识唯有拯救罪人，你跟我都是罪人，但是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来拯救我们，让我们可以跟神和好，让我们可以到永远的生命，实在圣诞节对我们的意义是太大了。大家都知道，在耶稣基督降生之前600多700年的时候，神已经启示他的仆人以赛亚先知，将有一位婴孩为人类而出生，这位婴孩要被称为和平之君。刚才我们所读那段圣经以赛亚书第9章，那里是讲到政权要担在他的肩头上，他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永远为王。你知道，Queen Elizabeth II，他做女王做多久？10多年是吗？但是这里是最长久的一位女王。但是这里写到，这位坐在大卫宝座上的婴孩和平之君耶稣基督是永远为王。还有，当这位婴孩耶稣降生的时候，刚才我们读到第二段圣经马太福音第2章那里提到，当时有三位从东方来的智慧人，我们称他为三博士，也就是讲的 Magi 啊，这三个人他们也同样的得到神的启示，就跟着星光的引导，花着将近2年的时间，你看2年的时间，因为他们来朝拜耶稣的时候，耶稣已经是一个婴孩，是吧？而当时希律王，他们去见希律王的时候，希律王要将这个伯利恒里面2岁以下的婴孩杀光，这证明耶稣基督那个时候已经是2岁。所以你看，这三位博士从东方来的，他们竟然走了大概2年的时间来到这里，破除万难，从遥远的地方来寻找耶稣基督，目的是要敬拜他。所以当他们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以为这位新生王一定是在生在皇宫里面，是吧？所以他们很自然的去到耶路撒冷，当时大希律他是做分封的犹太的王，他去到大希律的皇宫那里，就问说，这位生下来的犹太王到底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特别要来敬拜他。但是弟兄姐妹们，竟然大概在30年之后的有一天，我们知道耶稣来到这个世界，我要拯救我们罪人。所以当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 经过33年之后，他竟然为了要拯救人类的缘故，而站在当时比拉多的面前受审判。比拉多当时问他什么？你是不是王？你是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这个世界。”这里耶稣基督很清楚地宣告他自己为王的身份。耶稣基督是神所高立的受膏者，他要阻挡权柄，而见识来到世间，他是和平之君。刚才我们读过，他是和平之君，他要建立一个和平的国度。但他所建立的国度，并不是用武力建立起来的，而是用他的爱，用他的牺牲来征服人心，叫人归附他，叫人跟从他，叫人忠义他。三博士这样问：那生下来做犹太人的王到底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我们特意来拜他。这里显示这位新生的婴孩耶稣基督是王的几件事。第一，这位建身在马槽里面的婴孩耶稣是一位王，他是一位王。在旧约以赛亚书第九章，刚才我们所读的，预言到这位新生的王是坐在大卫王的宝座上。因此我们知道这一位王一定有大卫王家的血统。到底耶稣基督是不是今天所预言的要来到犹太人的王呢？当后来这三个博士来寻找耶稣的时候，他们向耶稣俯伏敬拜，他们有没有找错人？他们会敬拜错人吗？没有，他们所找到的婴孩耶稣基督，圣经很清楚地讲到，他就是旧约所预言要来的君王，必须是大卫的后代，必须有大卫王的血统。所以在马太福音第一章那里记载耶稣基督的家谱的时候，这特别提到他是大卫的子孙，很重要。在马太福音第一章那里是讲到耶稣基督的养父约瑟他的家谱，而来到路加福音第三章里面记载另外一个家谱，就是他的母亲玛利亚那一边的家谱，同样的是追溯到大卫这个家族。一直按照血统来讲，无论是照母亲玛利亚这边的，或者是按照养父约瑟那一边的谱系，耶稣基督的确是来自大卫王家的族谱，很符合旧约圣经里面一连串的预言。除此之外，在今天的时代，神更加借着一位先知叫做撒迦利亚来发出这样的预言。这个预言怎么讲呢？他说：“耶路撒冷的民啊，你们应该欢呼，为什么呢？因为你们的王来到你们这里，是谦谦卑卑的，骑着驴，骑着驴的妻子。”那在新约圣经里面，四本福音书都记载到耶稣基督受难之前的一个礼拜，耶稣以君王的身份到京城耶路撒冷去，而且他去的时候他是骑着驴的骑者进去，众人以迎接君王的意识来迎接他。这里印证耶稣基督对比拉多所讲的：“你说我是王是对的，我是为此而生，也是为此而来到这个世界上。”弟兄姐妹们，耶稣的确有君王的身份，他有大卫家的血统，他是一位君王。范博士这样问：“ 那剩下来的犹太人的王到底在那里？那第二方面，我们看见他这样问呢，这显示耶稣基督是犹太人的王，耶稣基督是犹太人的王。这里表明这个王是生在犹太地，他是一个犹太人。这个重要性到底在哪里呢？让我告诉你，旧约已早就预言到这位神都要高立的君王弥赛亚是来自犹太人的祖先亚伯罗罕的后裔，是犹太王族里面就是大卫的后代。那这些都应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你看马太福音，当你讲到耶稣基督的家谱的时候，一开始就这样说，耶稣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同时从另外一位先知弥迦从神那里得到的启示，也可以知道他一定是生在犹太地的伯利恒，因为在弥迦书第五章第二节那里见预言说，伯利恒的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是小，将来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那在以色列中要掌权，他的根源从亘古从起初已经有了。这一切的预言都是应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再一次的现能证实耶稣真的是那一位神在旧约里面所应许的从犹太出来的君王。第三方面，这三个事来到以色列地来寻找来敬拜对新生王耶稣，这件事情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这一位君王一定是一位超国际超越文化和普世的大君王。如果不是的话，他们哪里会这样长途跋涉翻山越岭千辛万苦的来到这个寂寂无闻的一个犹大地的小镇去敬拜一位还是婴孩还没有登基的小皇帝？不可能的。还有呢，犹太人的王到底跟他们有什么关系？要用两年的时间来寻找他，有什么关系呢？如果他们只是想去敬拜犹太人的王，当时犹太人的王是很大势力，可以到皇宫里面去见他敬拜他。如果他只是来敬拜王的话，普通的一位王的话，那么统治犹太地的罗马帝国的皇帝也可以去挑战见他吗？为什么要来这个问问无问的一个小乡村伯利恒来见这个刚刚出世的婴孩耶稣呢？如果他不是一国，如果他是一国之君的话，不需要啊。这里告诉我们，原来这位婴孩他并不只是一国之君，他是超越国籍的，超越文化的，他是普世的大君王。你看启示录，启示录哪里有几处地方对耶稣基督的称号来表示耶稣基督是普世的大君王？这几个称号是什么呢？在第十九章那里讲耶稣是万王之王，还有在第十五章里面讲到耶稣是万世之王，还有就是万国之王。万王之王是表明他是超越一切具有政权的王，世界上一切掌权的没有一个能够走出他所划定的范围。这好像在箴言书里面所讲的， 王的心在耶和华的手中，好像浓沟的水随意流转一样。然后我们看万世之王，万世之王这个称呼是表明耶稣基督他是超越时代的王，他的国度是永世长存的，是永无穷尽的。在今天的时代，他掌管人类的历史；在新约的时代，直到今天，他仍然是掌管人类的历史。在创世的时候，他已经是创造万有、管理万有的主；将来在永世里面，他仍然是掌管永远他万有的大君王。他的国度是从远古直到永永远远，万世之王。那么万国之王呢，乃是表明耶稣基督的王权是超越种族、国籍、文化、语言跟地区的。那这三种称呼，耶稣是万王之王、万世之王跟万国之王，都说明一件事，就是这位普世的大君王耶稣基督跟人类、跟你我有很密切的关系。他来是要做世人的救主，这全人类的主宰，就好像天使宣告主降生的好消息的时候所讲的，他的降生是关乎万民的。因此耶稣降生成为普世的大君王，是跟你跟我很有关系的。他来到这个世界上是要做你做我的救主，要将我们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有这么大的关系。其实在耶稣降生之前100多年，我们刚才所读的那圣经里面，在以赛亚书第9章那里讲到，他也是和平之君，和平的君 Peace of peace。 到底是什么意思？耶稣来到这个世界要将平安带给世人，所以天使报告好消息的时候，在地上平安归给他所喜悦的人。所以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是要将平安带给世人，他来不是要定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为他而得救，因为他要除去我们跟神之间的仇恨的冤仇，使得我们跟神和好。那当我们跟神和好的时候呢，我们大家彼此之间就成为一家，就彼此和好。因此如果我们接受这位和平的君耶稣基督来到我们的心里头，我们就得到心里头的平安。如果我们接纳耶稣基督成为我们家中的王的话，我们的家里面就不会有争吵，会和睦同居。如果他是我们国家的王的话，我告诉你，全国就会享受太平康泰。如果全世界都接纳他做王的话，告诉你，这个世界再不会有战争这件事情。第四方面，按照圣经里面所记载所启示的，是这三个宝博士来寻找敬拜这位新生王耶稣，他也是再来之王。因为有一天很清楚的圣经告诉我们，耶稣要清逃，都告诉我们他还要回来。那个时候他要建立一个平安的国度，圣经在启示录第10章那里讲到，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世界上的国就要成为国主跟主耶稣基督的国，他要做完直到永永远远。圣经讲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所要建立的和平的国度的景象，这非常叫人兴奋，叫人得到鼓舞的。 开始吧。圣经在启示录里面第十一章告诉我们，那个时候我们不再有眼泪、疾病、死亡、伤痛这些痛苦的时候。对社会方面，圣经讲到在那个时候不再有战争、动物这件事情，到时在必须要召开什么裁军的和平高峰会议。在以赛亚书第二章那里描写到那个时候的人会怎么样，那你现在要将刀打成犁头，将枪打成镰刀。那犁头跟镰刀不是用来收割的，是丰收的，是吗？啊，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不再学习战争的事情了，是真正的和平，这是对社会来讲。但是对生态环境方面来讲，大家可以和平共处。我们都知道人类的生活跟整个生态环境有很相互的关系。其实圣经一早已经提到这件事情，因为人类犯罪的缘故，动物才开始伤害人而变成野兽，大自然也开始跟人家来作对。因为始祖犯罪的缘故，所以才天起了凉风，才有冰雪，才感到很寒冷，需要穿多一些衣服，地上竟会长出荆棘之理。但是有一天，在耶稣基督的平安国度里面，圣经讲什么？在以赛亚书第十章那里讲得很清楚，那个时候啊，豺狼跟绵羊羔一起居住，涛者跟山羊羔一起睡觉，上战的狮子跟牛犊在一起，小孩子牵他们都不怕的，而且吃奶的婴孩在肚蛇的洞口也没有关系，因为这些东西都不伤人不害人。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大同世界，太平的天国。请问那一天你有份在这样的平安国度里面吗？三国志的方面所显示的第二个、第五个意义是耶稣是我们生命之宝。这三国是见问，那生下来做犹太人的王在那里，我们特来拜他。那我们特来拜他这个句子意味着这三位博士他们要耶稣基督来做他们的王，所以他们愿意谦卑的来到他的跟前来向他俯伏敬拜。耶稣基督当日回答比拉多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而来到世界。弟兄姐妹们，各位朋友，耶稣基督已经来了，他到世间来的目的是要在你在我的生命中做完。你是不是愿意跟这三位博士一样的来寻找他，来到他的脚前向他敬拜，接受他进到你的心中，在你的生命里头掌完权了？耶稣基督是和平的主，凡是他掌权的地方，那里就有和平，那里就有平安。那今天你的心中是不是有平安呢？让耶稣进到你的心里头，做你生命的王，让他管理你的一生，你就会经历到前所未有的平安。不但你跟神和好那种平安，还有你跟人家的关系也美好那种的平安。今天大家都知道 还有许多许多人仍然不肯承认耶稣基督的完全，无论还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在他们生命中来做王，成为他们生命的主宰，不肯好像当天这三个博士一样在耶稣的面前谦卑向他下拜。但是我告诉你，他们这些人却没有想到有一天他们将要被逼被钳逼，没有选择的余地，要向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耶稣基督下拜。因为圣经讲得很清楚，圣经所讲的完全这对象，圣经很清楚的这样宣导说，在腓立比书第二章那里写得很清楚，当这一天来到的时候，就是当神将耶稣基督升为至高，赐给他那赐给超万民之名之上的名的时候，就要叫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因为耶稣的名，大家都要向耶稣基督跪下敬拜，没有一个人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因此今天凡是不肯信耶稣，不愿意接受他在他们生命中为主为王的，不肯向他下拜的，终有一天在无可奈何无情愿底下要被钳定，要向他提示，要称他为主。我盼望我们不需要等到那一天被逼才能向他下拜，因为那个时候已经太迟了，已经失去了得救的机会。我们应当趁今天还有机会，就接受耶稣基督进到我们的心里头，在我们的生命里头做我们的主，做我们的王。你是不是已经这样做了？每年圣诞节期间，各处都会原唱300多年前韩德尔所写的《弥赛亚》啊，《弥赛亚神曲》。那当这部《弥赛亚神曲》有一次在英国伦敦演唱的时候，维多利亚女王被邀请去。当女王听到里面一首《哈利路亚》大合唱，唱到耶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时候，她深受感动，不由自主的从座位站立起来，一直站在那里，直到那首诗歌唱完为止。过来之后，他的跟随者对他讲说：“你是女王，而且你是刚刚登基的女王，你可以站立起来。”哪里知道，维多利亚女王她含着眼泪，这样对他说：“我是谁？哪里可以不肃立来表示尊敬我所爱的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耶稣基督吗？”在座各位，请问你是谁？你对耶稣基督的态度是怎么样？最后，让我讲一个真实的故事。这个真实的故事是发生在我们附近伦敦 Ontario 啊那里的一间小学里面，来做这个今天信息的结束。在伦敦市有一间小学，有一年庆祝圣诞的表演里面 Mrs. Donahue 他是二年级的老师，他们二年级复制表演课练没有地方寂寞，全班同学分配不同的角色，有扮演三博士的，有的人扮演牧羊人的，有些人是扮演羊 妹妹啊，还有扮演约瑟跟玛利亚，当然有几位是扮演天使，扮演天使，但是有一个叫做拉非，因为是到了六，我们不知道他可以扮演什么才好。再想一下，因为 Raphael 这个人他已经九岁，他是一个高大的男生，本来应该是读第四年级的，现在才跟人家读第二年级。他不但是高大，他的行动也比较慢，思考也比较人家比较迟钝一点，但是这个高大的男生他的心地很好，很喜欢帮助，所以那些小朋友都很多时候都叫他 Raphael 哥哥啊，很喜欢他。那么这个时候Mrs. Dorothy 他认为有个很重要的角色很适合 Raphael 来扮演，就是扮演客店的主人，因为他身材高大，所以对拒绝约瑟来租房间的请求更加合适，是吧？然后这个时候 Raphael 他也很乐意扮演这个客店的主人。经过了好几个星期的练习，就在庆祝会的那天晚上轮到他们的节目的时候，每个小朋友都很兴奋，依次出场表演。直到 Raphael 出场之前，一切都进行得非常的顺利。这个时候看见约瑟在台上出现，他走得很慢，一面走一面扶着心硬已重的很疲倦的玛利亚来到一间客店的门口，然后用力敲门敲门。那敲门的时候 Raphael 在里面，这个时候他已经预备好了，所以这个时候他很粗鲁的、很粗暴的叫门打开， What do you want？ 你要什么？也是他就说，先生，我们想租一个房间来过夜。Raphael靠着也是就用很坚定的语气说，对不起，请你到其他地方去租，我们这里已经客满了，一个空房都没了。讲完之后就想将门关起来，但是也是他不肯走，他立刻以请求的口吻对他说，好心先生，你看这是我的太太玛利亚，那她实在很辛苦，因为身硬体重应该随时都可以生出来的，我们必须找一个地方来休息，我相信你们这里活结有一个角落可以让我的太太在那里休息休息，因为她实在不能够再走路了， please please。这个时候瑞迪完全就看玛利亚一句话都没有讲，只是来带在那里，那台下的观众就对他真的很紧张，尤其在后台的邓伦蒂他的先生真是急坏了，所以他很小心的向他提出台词，没有地方请你离开，没有地方请你离开，你呢讲三次，每一次的声音都大声一点，但是 Raphael 好像没有听到他的老师对他讲的话，一直就站在那站在那，台下的人都很紧张，不知道怎么办。我就在这个时候，一段时间之后 Raphael 他不能见他开口讲话，他这样讲，他说，我们这里真是没有地方，所以请你离开吧。他讲的时候很机械化，就是好像他在在预言的时候所讲的很机械的，没有感情的，我们这里没有地方请你离开了，也是没有办法。 很希望的扶着玛利亚慢慢走开。那按照他们的预言，这个时候他一走开的时候，瑞菲这个店主应该回到店里头将门关起来才对，是吗？但是他没有，他一直在那里，一直看约瑟扶着玛利亚慢慢走走走。突然间，这个震荡的景色，表面的景色完全改变过来。突然间，他大声的叫做：“约瑟，请你将玛利亚带回来，不要走，你们去弄我的房间啊，请你赶快回来。”用我的房间。这个时候，台下的观众很沉静，没有声音。原来有许多的观众眼睛流着眼泪，而他的老师当了六，也不由自主的流着眼泪，流着眼泪。这个时候，神的荣耀就在这些泪水里面照射出来。这个时候，幕后就发出了众天使美妙和震撼的歌声：“请不要离开，耶稣啊，你可以用我的房间。”你会对主耶稣做出这样的邀请吗，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请问你的心里头有没有地方？与耶稣基督应变，在这里我很盼望，在我们中间的每一位，今天都会将心门打开，来接受这位爱我们、为我们而健身、代替我们而死的救主耶稣基督，进到我们的心里头，做我们的救主，做我们生命的主宰，让主耶稣基督在我们心里头居首，让我们的心门向你所打开。主啊，请你进来，我这里有地方。